非常高兴来到这个地方。我记得上回的那个退休会，是到亚麻拉港口，好几年前了。我想，当时的人也有在这里吧。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台湾台中披麓弥勒教会也向你们请安。你认识的荣耀，这该做你。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你要留意，他是特特与他儿女同在的神。所以你要在神同在的恩典里，就正如以色列民出埃及，有火柱、云柱遮盖住他。那在新约里，就是在圣灵的恩膏里，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保守。在日本，也是在异地，文化跟国内毕竟是不同，比较严谨吧，尤其是工作的，所以更需要主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得胜，不但是得胜，而且有丰富。我六月的时候到湖北，那第一天，神晚上对我讲话。但是我忘了，起来我就忘了我讲什么，但我知道有话。有时候当时跟你讲话的时候，有时你会忘了它的意义是怎样的，或许有些事情神在提醒你，有时你忘了，但是神一定会在醒你。所以等到我要回台湾时，最后一晚，同样神要对我讲话，当神对我讲话，我就说我一定要记起来，我一定要记起来，我不能忘，我不能忘。好，那是在睡梦里头主对我讲，你知道在睡梦里头，我的理性就说我绝对不能忘，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不能忘的。所以你知道吗？神让我知道是何等软弱，我一起来的时候就想，昨晚主对我讲什么？有时候圣灵非常幽默，他就让我记不太起来，我就有点着急啊。这个你怎么忘了？昨天他对我讲的时候，我还提醒自己说，不能忘，绝对不能忘的，怎么又忘了？我为什么说他很幽默？因为当我有点着急的时候，突然那个意念又出来。哦，我明白，因为他跟我讲两件事情，我长话短说，第一件就是宣教。第二个就是敬拜赞美，然后有关你第一个宣教，就说你要往外传。我奇怪，前面我不是有往外传吗？那这一回为什么是有往外传？是有点特别吧？那回到我家乡后，突然我们是在台中，台中就是台湾的中部，然后台南那边就有个我不认识的一个姊妹。他是周间参加台南的聚会，所以他说他要提供一个房子，让在麻豆那个地方有聚会，我就很压抑。哦，那我就跟台南的师弟讲说，你们就往那里去。好，那是第一个印证。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些意向。带来的宣教，那就会有很大的果效。像那个保罗那个什么异象，那个马其顿的呼召，马其顿的呼召。那还有，我说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突然那个刘牧师来台湾，我根本不知道。只是网站里，我们教会一个长老看见说，哇，刘师母他们到台湾来，哇，我就邀请刘师母说，你们要不要来这里分享啊？他们就说愿意。那来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想到说会再到日本来，因为他们到台湾来我想说都请他们来我们教会分享，因为免得我们教会的羊都是吃同样的食物，那所以刘牧师就来了。那刘牧师来的时候到我们教会，我是觉得有一些压抑，因为第一，他在讲信息的时候，我话是有水流， 哦，这不是随便乱讲的，哦，有水流，所以有水流我就留意，然后再来更让我有一点刺激啊，你知道他在讲到的时候啊，突然呢我那些儿女怎么猛拍手啊，我说我牧养你们多久啊，你给我多少次掌声啊，然后一个外来讲员就这样子拍手，当然我是给你们开玩笑，不是说我吃味了，不是啊。我说主啊，你在做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拍手，啊，所以我就留意了，然后再来就一些事情开始在发生。然后刘师母就说：“那个夏令会，你要不要来？”说夏令会来这里，然后突然我里面很多的意念开始出来，我想到我的呼召开始也是碰到一个从阔别来台湾的一个传道人，那是神对我呼召的一个开始，所以我想到说，我怎么日语远比英文远比西班牙文还好，我怎么竟然没有到日本来？只不过一个小小一点，但是在我里面呢，那就是我们很正然很正常的现象。我觉得说，哎呀，日本这个国家哦，规矩特别多啊。你要跟他传福音吗？你的举止、你的态度啊，若是不在他们的看见里头，那事实上他就已经看扁你，你怎么跟他传？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文化水准比他低。所以我在我里面里，我一直觉得在日本传福音很难，但是里面又有一个很微小的感动，让我非常留意。我跟主讲说：“主啊，我对日本是茫茫然。虽然我曾在日本住一阵时间，那我父亲也是在日本长大的，但是我对日本是茫茫然。但是里面却有一个话语。”有个话非常非常微小，几乎到你听不到，而且又很模糊。然后啊，刘牧师怎么又再回来台湾一次？因为他牙齿没有治疗好，所以他又再回来。他为了他讲了一句话，在机会的低头讲，他说：“你走出去，神就好大意，大概是这样。你走出去，神就让你看见。”啊，是的嘛。但是我依旧里面还是茫茫然，那我就来。那来了那个环牧师的一个聚会，我领受很多，因为我是看到水流的医治，啊，还有一种全灵的医治的区别在哪里？那对我帮助很大，是这两者我怎么去应用？怎么去应用？所以我领受，我很高兴，非常高兴，因为在特会的时候，我看到哇，那么多人，精神压力很大，很多人站起来，毕竟是在异地，水流会带来给我们福，全柄的医治是需要的。那有时间到那个盘地高原那边再分享。啊，非常谢谢啊，刘牧师、刘师母在台湾的故事，啊，让我或许神的带领里会再有扩展吧。那今天我要把时间交给我姊妹，因为上回到日本时，身体应该是好好的，但是回去我们开始经历了很大的事情，因为他的生命啊出现了危险，因为身体健康检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肺部有个黑点，然后我大哥又很糟糕，他判断错误，他还跟我讲，像我这种老医生才判断得出来，你这个是肺结核，因为你长的地点。是肺结核的地方，我要讲很有把握。然后他说，一般年轻医生辨明不出来，像我哦，才辨明得出来。 结果吃了三个月肺结核的药。奇怪，那个黑点还在啊，不对劲了，不对劲，我们赶快的再前往啊、台大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他是组织啊、细胞很行的，他一看片，他说糟糕不好，他是觉得这是不好的，但是必须还必须那个在那个怎么讲，穿刺啊抽取去才能够确认，但是他说你看这个细胞的那个样子不好，虽然它是肺结核长的地方，但是他判断说这是不好，一检查出来，哎呀，肺腺癌，然后一开刀，医生说我不能开，因为你已经在淋巴腺扩展到淋巴腺，马上变成癌症三期。再来，我不多讲，我把时间交给我姊妹，谢谢你。
我们一起祷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并且彰显你的同在，叫那瞎眼的可以看见，叫那耳聋的可以听到，叫那昏睡的灵可以苏醒的，叫那在沮丧中无助无望的人，他们得着了盼望的，在你的同在中有也必然有你的作为，因为你救赎的恩典要遍满在这里，你要遍满在全地的。谢谢你，谢谢你，将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以为牧师要把我整个过程九年的过程一口气全部讲完，那我就在下面休息就好了，然而讲过程是一回事，讲经历中怎么去遇见神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我今天我来我要讲的主题是神的儿女啊，你跟我信的是同一位神，这一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是无所不在而且又是与你我同在的神。然而我都会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不单只是期待神的同在，我们更要有一个更深更迫切的渴望，说神啊，彰显你的同在，因为必然有你的作为，必然有你的美意，我不仅要在你的同在中享受你的美好，我还要在你的同在中看见你的作为，因为我是信心软弱的，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生命中的各样的点滴，我都需要你在你的同在中来彰显你的作为。那就像我预备要出来东京的时候呢，我突然礼拜六，我是礼拜一早上的飞机，我礼拜六开始不舒服，礼拜六晚上开始一直拉肚子，到礼拜天主日了还一直在拉，而且都是拉水的。那因为我是一个癌症患者，而且我现在还在吃标靶药，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那我那时候也有一点慌张，因为我隔天一早就要搭飞机了，若是我一直拉不停，我能来吗？我还跟牧师讲说，牧师，若是我不行的话，我就不去了哦。后来就说，哦，我说拜拜了，我现在去医院了，因为他们一直建议我去医院去打点滴。结果呢，去打了点滴，也拿了药，结果药都没吃，然后呢就上飞机了。结果呢，来到我是感受到进入到日本的上空，进到日本又回到教会， 又吃了教会为我们预备的晚餐呢，我大吃大喝。我说，因为特别嘱咐我说，我只能吃白面包、白面，还有白饭，只能吃这三种，还有吃苹果，其他都不能吃。结果我大吃大喝之后呢，现在依然是 OK 的，都没有再拉肚子。感谢主，所以神是与你同在的神，神是与你同在的神。所以在约书亚记一章第九节，他说：“神的儿女啊，你要壮胆，你要刚强，你要壮胆。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在。”所以，我在这里，我要分享的是，他在他的同在里面，他为你预备一切你所需要的。另外，我再讲一个很写实的见证，也就是来到这里才发生的事。我们住到那个神学院进去，因为进去的时候很晚了。第二天早上出来要进去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弟兄吧，他从那一边的门呢，他突然打开门，然后呢，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他竟然跟我讲说：“那里的伞你可以拿去用。”我说：“哦，是这样子啊。”哦，好，那我们就看，后来我们就要出去，因为我们想说来了就要去东京逛一逛，逛一逛，逛一逛。那因为下雨，我说：“哎呀，太棒了！这种伞呢又可以当拐杖，这种伞呢可以帮助我走路不会太累，又可以遮雨，因为下雨。”结果我就带着走了。然后呢，这几天的路上呢，我都一直用着那一把伞，可以当拐杖，又可以遮雨，又可以遮什么？大太阳！哎呀，日本这几天的太阳把我吓死了，真的是把我吓死了。为什么呢？我想刘牧师师母知道，因为我吃了那个药，那个里面会产生一种燥热，非常非常的那种燥热。只要那个阳光一照，我全身都发刺痛，全都一直刺痛。所以我就问医生说：“那我现在怎么办？”他说：“你这个药一定要吃。”那我说：“我怎么办？”他说：“你就待在冷气房里面啊，你就不要乱跑啊，然后冷气还要开得够能。”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及时的，我真的是尝到了这个神爱我们、照顾我们、随时为我们预备恩典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那一把伞呢，我说这一把伞呢，我会永远记住它，而且它会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因为我们真的是走太多路了，走好多路，也有上坡的，也有爬坡的，然后有下坡的。像我这个年纪，有那一把伞对我帮助很大。本来以为只有遮雨，结果没想到也遮了太阳了。好，这是及时的恩典。然后我现在再来跟你分享，我再来跟你分享的是，我检查得了肺腺癌之后，那很奇妙的，牧师刚讲的，因为被误诊了，被误诊了，本来是应该是不会扩散出去的，但是慢了三个月，后来就变成我必须开刀。然后医生检查说我有没有扩散出去，然后说我扩散出去了，那就不能把我的左肺那一块肺拿掉，他先处理我的这个淋巴，又把我缝起来了，然后就先做化疗，化疗完之后再开一次刀，再把那个左肺的那一块拿出来。那这之中呢，有化疗，有开刀，而且他又担心我右肺可能也有一些黑点，他觉得应该要把它取出来，所以左右肺都开过刀。那这之中其实太多的恩典了，我现在要跟你再讲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迹式的恩典，那就是经过一年半之后，其实癌症它是一个很顽梗的恶魔，我们不能轻忽它，而且不要以为说医生宣判你说 你的身上已经没癌细胞了，他就不会再回来找你。我告诉你，他随时啊，都是要势阵以待的，要去攻击你的。结果我以为是这样，结果一年半之后，我突然觉得，哎，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对，因为他开始长那个烂疮，在那个脸上，起初是长在这个腹部，后来是长在这个鼻孔，我就去看皮肤科医师。第二次的时候，我吃了药，哎，好像消了。结果他说你还要再回来拿药。结果我要去拿药那一天又长了，医生就跟我讲说：“你那么忙啊，你那么累啊，你的免疫系统很差了。”我想说啊，糟糕了。结果呢，等到我检查的时候去的时候呢，医生宣判我，他扩散出去了，扩散到我的左脑还有右脑，左脑那个比较大，右脑那个比较小。他说我先帮你处理左脑的，他为我开刀。那我现在要讲一个，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在我要，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的癌症还会再复发，我的癌症还会再扩散。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它是在10月22号，我必须2011年的10月22号，我必须进医院去做开刀手术的前一个半月，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本来请了一个帮助她的，因为她是生病的，后来她回天家去了。她姐姐就一直在找师母，教会有没有哪一个家庭愿意继续接待这一位帮助，而要来做帮佣的人。她就一直在找，而且她说她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不是基督徒，他找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就一直问我，到后来他就说：“哎呀，师母，你需要的，你让我说，好吧，那我祷告看看吧，而且我必须要经过我们家老大同意耶，哈。”然后结果我没想到，我应牧师也同意了。我从来不知道，在我还不知道我要开脑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了，他就为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帮助者。进到我家里面来，而且是提早一个半月。我几乎呢把我家的整个状况呢，需要呢啊什么东西放哪里，这柜子是什么的，什么都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之后呢，我进医院去开刀。好，那我要告诉你，神的儿女啊，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无所不能的神。你要去留意的，在那个时刻，你绝对不要慌张，你绝对不要惊慌，因为你一慌张，一惊慌，你就听不到那神给你的那微小的声音，或是神给你里面的意念。我那天被宣判，我扩散到脑部，而且马上转诊到脑神经外科。脑神经外科又马上给我拍了一个片子，他说你这个是很危急的，因为你的左脑长的那一颗已经快要压迫到你的脑干了，你会有随时的生命的危险。然后他就测试我的心动啊什么什么，他说你都很好啊，我说对啊，我都还聚会还跳啊，我都还骑着我的小摩托车四处跑去买菜啊。他说不可思议，还叫我这么走一直线，他说你都做得很好啊。我说是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生病了，倒是到这进来被你们搞得我都觉得我生病了。好，那这之后呢，我们要坐那个高铁回去的车上，我就安静下来。突然有两首诗歌出现，一首是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一首是耶和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首诗歌，神羔羊是万王之王，神羔羊王高，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它是从副歌出来的。其实 我不太被诗歌，但是呢，我都是从副歌里面抓的短短的。这副歌它是它这首诗歌呢，它的副歌是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你全然得胜。哈利路亚，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其实他给我下这诗歌的时候呢，我就回去赶快去查查查，我就找到了这整个的歌谱。另外还有就是他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他的能力也是存到永远的，是到永远到永远到永永远远的。前面是一个颂赞的诗歌，后面这个是高举他的诗歌。我特别喜欢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我领受了，我就开始一直唱一直唱。这之中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不讲，但是我要再讲，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你若相信他，你也会跟我一样，在那最危急生命最危急的时刻呢，他不仅与我同在在医院，他也与我同在在开刀房，他也与我同在在那个加护病房，甚至在这住院的八天里面。这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我进台大的开刀房，这一次是第三次了，所以呢我对他们的那个作业次序啦、环境啦，我都已经很了解了啦。第一次是后条走廊，我走这么远又冷得不得了，你若见过你就知道超冷的。然后我第三次这次进去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好像有一点仕途老马似的了，那也没有紧张，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他们就进去开刀房，我就跟神讲说，神啊，我等一下就会什么知觉都没有，我等一下下我就什么知觉都没有，但是我不停止颂赞你的名，我不停止颂赞你的名。然后我就继续唱着神羔羊是万王之王的这一个副歌，我就继续唱着。结果呢，真的一下子那个麻醉针一打下去呢，你马上就不省人事了，什么都不知道，任人摆布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一刹那醒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是有人在绑我的手，在绑我的脚。我很紧张，因为前面两次没有这个动作，就在绑。我说糟糕糟糕，我有生命危险，我有生命即刻的危险，因为他们正在急救我，正在拯救我。那时候我马上里面发出一个恳求，说神啊，我从来没有跟你要过神迹，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要的是同在的神迹。你知道吗？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最后一句话突然从我的腹中就唱出来了，荣耀归他，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我突然，你知道吗，我好大的压抑哦，因为他出来的是最后一句，那表示什么？神听了我的祷告，我说神啊，我会不省人事，但是我不停止颂赞你，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没有停止颂赞他？没有。我的肉体虽然昏睡，但是我的灵有没有昏睡？有没有昏死了？有没有被麻药把我麻死了？都没有。我的灵继续的颂赞他，所以一直到我醒来的时候，从我腹中再唱出这一个诗歌的是神是万王，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所以呢，我那时候我非常清楚说，神你设立宝座在这里，你设立你的宝座在这里，你必然彰显出你同在的神迹来，你必然彰显出你同在的神迹来。结果呢，那哇，护士好多，反正你们若是经过加护病房，那真的是太恐怖了，全身上下都是那个管线啊，然后哦，反正乱七八糟的一堆了，哦，然后呢，当然我不能用乱七八糟这样子讲了。那很快的，他们非常 care 我，是因为我是肺腺癌，我是开过肺部的，所以他们怕我那个 那个肺部会因为开刀，然后呼吸不过来，是不是会有呼吸的这个问题？但是呢，很奇妙的，他们马上 X 光推进来，然后各样的检查一推进来，就都跟我讲说：“阿姨，你都正常，你都正常。”很快的，你这个什么，这个可以拔掉，那个可以拔掉。哦，像那个什么，你必须戴着那个耳罩的那个呼吸罩，就可以拔掉了。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阿姨，你要是你就开始问我，你若开过脑的，你一定会经历。阿姨，你叫什么名字？阿姨，你记得你今年几岁吗？阿姨，你记得你是哪里人吗？阿姨，你记得你现在在哪里吗？阿姨，你动动你的手，动动你的脚，我一切都正常。下一次他来的时候呢，我就动我的手，我就动我的脚，我就先抱给他听，然后也搞得他们很喜乐啊。”那脚步响，但是呢，隔壁房的每一个，他们都一直在叫，一直在叫，一直啊，爷爷啊，或是这一位先生啊，你要，你有没有听见我在讲话？你有没有听见？有没有听见？然后呢，我一切都正常，而且呢，我那一天开完刀了，三个小时之后呢，我就是进桥病房了三个小时，我就跟护士小姐说。我肚子饿了怎么办？我想吃东西。哇，这么快啊！他说要吃也可以啊。我说真的哦，好。然后呢，我们台北教会的姊妹呢，马上跑回去煮一餐来给我吃。啊、哦，然后我说我有带营养品啊，我女儿去陪我，我就开始一直吃了，我就开始吃。另外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神迹，加护病房它一定有探访的时间，对不对？我像在日本也是一样，他可能只有给你半个小时，一个是反正就是一天两次或三次，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我的女儿在那边陪我，教会的姊妹来照顾我的，是24小时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个护士小姐还拿椅子说，给我女儿说，你这样很辛苦，你就坐在这儿，啊，然后呢？我要吃什么？他们就说没关系，你们出去拿，再拿进来给他吃。这是不是个神迹？是啊，所以我感受到在神的同在同管之下，世界的一切制度都要停止的，都要停止的，因为他掌王权，因为他掌王权。所以我说他设立的宝座在这里，不是我凭我的感觉。也不是我凭我有什么多大的信心，而我是凭什么？我凭我同着那一首诗歌，我开始唱，一直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呢，神羔羊是万王之王，我知道神与我同在，掌管我，以至于呢，我的灵依旧是一直在颂赞他，一直在颂赞他。结果就这样。出到普通病房，哎呀，我真的所有的护士啦，连那个营养师，他要来，我要咨询他营养的事，他跟我错身而过，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营养师，他也不认为我是病人，他来到我的病房，我不在。后来呢，他去坐在那个他们的那个休息室那里，我就去问柜台，问说，他那个营养师不是说过来，他过来了，过来，他现在哪里？他说：“哎，我刚刚在走道上看到的那个是你吗？”我说：“可能是吧。”你哪像个病人？你根本就不像病人。很喜的，很喜的。帮助我的那个姊妹呢，她也跟着我学唱诗歌。她不是基督徒，她也是跟着我一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所以呢，她来到我们教会呢，她最会唱的就是我在医院中我领受的这两首诗歌。每一次在聚会中，只要唱这两首诗歌，她就大声唱，她就好高兴了。后来他也受洗了，感谢主。另外，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一个在我们教会的发生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它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新鲜的，因为它差不多是在他来到我们教会才是去年4月进来的。他是先从团契进来的，他先从礼拜五早上的团契进来， 后来他也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他现在受洗了，所以他算是一个是新生命。那在差不多一个半月以前，在聚会当中呢，我们在唱一首歌，那首歌叫做叫我抬起头的神，叫我抬起头的神。这诗歌的副歌是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反复，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这是副歌。那前面唱呢，他说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的坚起，必全然得胜。我带他讲述他写给我的见证。他因为在那一天聚会的时候，在唱诗歌的时候，他突然大哭，我就知道一定有事情发生。因为他是一个算是才信主一年多的，而且他是一个很比较是内敛型的，比较是保守型的，比较是不喜欢在外面显耀他自己的。那这一位姊妹呢，我先讲她的背景。跟她老公，就是她前夫，离婚可能已经很多年了，搞不好已经有十年了。他们结婚三年就离婚了。那这一个离婚的伤害一直在她里面，她一直就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呢，三年就离婚了，三年就离婚了，然后。他说这一个，而且他都不对外讲他离婚的事，因为他不要给自己再有第二次的伤害。他讲到他的婚姻，他都不去提，而且轻描淡写。因为他说在这从离婚到进教会前，他花很多的钱去上心灵咨询什么这一些的课程。他说他花了很多钱，他都去上这个课程，但是没有用。他现在自己在开一家，跟人合伙开一家西药房，西药房在卖西药的。在他开西药房之前呢，他是一家连锁药品商的区域主管，是一间连锁的药品的区域主管。那他就讲到那一天的情形，他说那一天在唱叫我抬起头来的神的时候呢，他说师母你就一直说神的儿女啊，你有资格，你可以大声的唱，你要唱，而且你要大声的唱，甚至你若愿意你需要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领受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那他说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他一直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他就是说，他说我若没有一个真实的感动，我不要学其他的人，我不要只是学一个样式而已，但是若我有真正的领受的时候，我相信我里面就会触动我去做。结果他那一天呢，他说他从来没有举过手，他从来没有举过手，但是那一天呢，他把手举起来，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一个感动触动他，他把手举起来。他说在那一个时刻呢，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已经是十多年前的，这个异象是神给他看到，他一看是看到他自己的背景。他说啊，这是我以前公司的制服啊，哎呀，十几年没穿它了嘞，但是很熟悉呀、啊。然后他又说，哎呀，那个公事包也是我公司我那时候上班所提的公事包。哇，然后他再看，再往前面看，哇，那是一个宿舍，那是一个宿舍。他正要回那个宿舍去， 让他说，神就告诉他，他说你已经你离开了，你不要，你不再是孤单的，你也不再是寂寞的，你离开了，你离开了，啊，我会帮助你的。结果呢，他感受到一种爱，那种沸腾在他里面，他开始大哭。好，为什么这个意象会让他这么样子的激动呢？因为他讲述到说，他结了婚三年之后，他就离婚了。离婚的一个女孩子，当然是什么，搬回家。他要搬回家，但是呢，无奈呢，他妈妈是一个很保守的传统的妇人，他没有爸爸，而且他们住的是比较是在山区上的，是很保守的。他回去住了几天之后呢，有一天他下班回到家呢，他妈妈马上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不适合住在家里面，因为你这样会让我很没有面子，而且哈，邻居亲戚呀，哈，都会觉得，都会有很多的这些闲言闲语啊。他说你搬出去住啊，他马上都错愕了，他说他一言不说，抓个公事包就往外走，他就进他的车子，他在车子上里面整个溃堤大哭啊，一直哭一直哭。他说我在这个时刻我是需要一个体谅，一个接纳。但是我的妈妈竟然说你这样子会让我很没有面子，结果他就一直哭。结果呢，离婚对他是个伤害，妈妈的拒绝对他又是一个更大的伤害。结果呢，那种孤单、那种寂寞、那种无助都在他的里面。他说他哭一哭的时候，他就比较安静下来了，他觉得他去面对事实。他比较清醒一点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啊，在那个静宜大学那附近，因为他们也是住那一边，他说在那附近呢有学生宿舍，应该会比较容易找得到。他就赶快跟那个房东签了约，很快的就搬进去了。但是这个伤害、这个寂寞、这个孤单，对孤单的惧怕，整个都笼罩着他。因为他到这个团契来聚会的第一次就被圣灵摸到了，到第四次他就讲见证了。他说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会，然后呢就教我说，要祷告，这回房间要祷告说，神啊，你的同在在这里，你的平安也在这里。他说，我就说耶稣啊，请你也进到这里来，你的同在、你的平安都在这里。他就这样祷告祷告，你知道吗？他那个伤害之后哦，他只要下班一回到家，他就要把电视打开，而且都打得很大声。这个电视，你知道吗？一直到他早上一直开着哦，连睡觉的时候都要开着，一直开到他早上上班要出门的时候，他才可以把电视关掉。你说严重不严重？十几年的时间他都是这样在过日子的。然后呢，他那一次呢，他就说那我也可以试试看，他就试了。结果呢，他祷告之后呢，他邀请耶稣之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平安。这个平安呢就说，好，那耶稣，我要把我的电视关掉哦。他从先小声再到关掉，竟然呢，他说他很好，而且那天晚上睡得很好。这之后呢，他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都睡得很好。所以呢，他是这样子被神触摸到，然后他就进教会，就一直在学习。但是在一个半月前的，这时候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他说这是个神迹，他说在那个聚会中就是神的神迹临到他，那神医治他了，释放他了，他把他从那个孤单、寂寞、伤害中，神把他医治了。他说他好畅快了，他好得安慰了，他好得安慰了。所以神的儿女，我要跟你们讲的是，他 是无所不知的神。神说我在你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你了，所以在我们会信主的以前的点点滴滴，其实他都知道的，他都认识我们，他都知道的，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时刻，其实我相信神也已经跟他同在。他站在那个宿舍的门口极度的孤单的时候呢，神也已经与他同在。只是我们有一个信的心，让神彰显出他的同在来，彰显出他的作为来的时候呢，一切都要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用这两个见证跟你们做分享。那其实呢，我的见证里面，我更期待的是有教导。因为听见证哇，但是呢，你有没有得着呢？这一个人他从这之中走过来的智慧亮光，学习啊，生命的改变，这是我的见证里面我会用见证去做教导的。那因为今天的关系，其实我也预备不少了，但是我知道适当的适可的都是为了要见证你的神跟我的神是同一位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的无所不在又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心祷告说，神啊，你与我同在，彰显出你的同在，彰显出你的心意，也彰显出你的作为来。我要经历你，我要经历你。神的儿女啊，我做一个结束的。我们在风暴，我们在风暴中，我们要怎样不惊慌？我们要学那些门徒去把耶稣摇醒了。在什么地方？在坐在船上面的时候，不是，我现在不是说耶稣都是在睡觉，我知道神是不打盹的神，但是你要去向呼求那全能的名。你要得一直，你心里面也要不断的呼求耶稣全能。你要得帮助，你要在这困境中，你想要平静安稳，你心里面你就不断的呼求呼求，这呼求是什么？不断的在叩门，在叩门。神说要叩门的，我就必为你开门嘛。在那个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这里我讲到说。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因为他前面讲到说，他前面二十九章的第十一节说，我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些意念是要给你们有盼望的未来的，是有盼望还有未来的。所以呢，你遇到风暴的时候不要慌张。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乃在乎归回安息，我们得力乃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平常的日子就要不断的求神洁净我，因为没有洁净的意念，思绪跑得非常快，你绝对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安息下来的。所以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所以要操练，而且呢要学习。我不仅是宝血的洁净，还有呢不断的求神把那平安赏赐给我，寻求他的话语。让你成为你一个平安的支柱和力量的，你要知道，你平静下来了，你转向，你从风暴中转向基督，你的焦点要放在基督身上，不要放在风暴之中。 这风暴呢就不能够再掌控你、指引你，甚至使用你的，而是让基督来，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者。另外，你要去得到神全然的爱，我们必须要让神的爱来掠夺我们这个人，让神的爱来掠夺我们这个人，让基督的爱全然的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因为是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不够。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都会遇到风暴的，我们都会遇到风暴的。然而在这时刻呢，你怎么定睛向着神？这是平常的日子中你就要学习，并且在平常的日子中你就要去十岁。我们最近我牧师在讲路德记十岁，你有没有看到恩典啊？小小的恩典啊。所以我取这个一只雨伞的就是在告诉你们，或许你不觉得什么，但是你知道吗，这也是神为我预备的恩典。最后一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所以神虽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得医治，没有医治我，但是神却在这一路上预备了各式各样够用的恩典。所以呢，我在这一路上呢，我的肉体受苦，但是呢，我的灵呢却日日欢喜快乐。我的灵呢就好像在天堂一样。你要知道，你的灵若喜乐的，这肉体的受苦算得了什么？你很容易就过去了啦，而且你不会去在乎它的。虽然是很不舒服，虽然是很受压，甚至有时候觉得很烦躁，但是你的灵要被奋醒起来，你就能够去胜过了。所以呢，你要相信，纵然神没有医治你，有神的美意，有神要在你生命中的历练。你要知道，神啊，这是个恩典，因为你把我拉得更靠近了。我常常跟人讲说，哎呀，神啊，你太看得起我了啦，这种学习功课，哎呀，你太看得起我了啦，哎呀，神啊，我算得了什么配学这个功课呢？但是就这样一路一路，神在一路上给我太多太多很多的恩典啊，我实在是没有时间跟你们一一述算。所以让神按着他的心意做事，让神按着心意按着他的心意做事。所以神的儿女啊，我们有一位是认识我，认识你，也愿意与我同在，要彰显出他的心意的神，而且他带着他的全能伴随着你，伴随着我，让我们在奔跑天路。感谢神，主啊，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你所爱的这一群百姓都在你的同在当中领受从神你而来的心意。感谢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儿女，也祝福这个教会。谢谢你，谢谢耶稣。